大还是不小不大，全都一样。程度是相对的，界限是模糊的。我不是虔诚的隐士，这辈子也不可能全做善事。但若要我在两种恶行之间做出选择，我宁可两个都不选。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
北京时间10月16号上午11:52，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迪奥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Nadia，
大家好，我是新闻部，
我是四少，
我是龙门，
瑞文，
秋风送爽，
哎，
我又来了，天气渐凉，希望大家注意这个保暖啊。
哎，你好长时间不说那个开场白了。
啊，
说点我们
啊，
不说
了
是吧？以后再也不要了。
那是上一个版本的，
行，
又更新了。
对，回头再想点新的。
行，
但是说起天凉，就想起棉服，想起棉服，想起吉考斯。
好，
对
你先说说
这个零号。
我
还
说起天凉，想起钓鱼；说起钓鱼，想起
今年年初这个元旦上架吉考斯零号机组的这个系列啊，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导致当时其实整个都崩了。
嗯，
然后我们就下线了。
嗯，
对，然后正好。这个在夏季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货都补完，然后在这个秋季全部九折重新上架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这个我穿着最舒服的这个拥有卫衣当中最舒服卫衣的这个零号机组系列，我太舒服了，那面料真的，
嗯
嗯
嗯，一穿就透。
你拍那片子你没感受到那卫衣的舒适？
我只记得热了，
是，
嗯，
别人
太热了，
帅了，
嗯，好，谢谢。
哎，你们穿的那个都穿大棉袄，后面有一个光着大腿，那是谁啊？
光着大腿，
穿一短裤的人在背景里，
杨宁，
杨宁是吗？
啊，
为什么老有一个穿着短裤的人？
火力壮吧，
因为当时没想，
我又想起了蒋公。
没有，娜姐，那地儿真的热。
啊，
我上身穿一个卫衣，穿一个羽绒服，然后把羽绒服脱下来的时候，卫衣透了。
看
你们是在那个室内拍摄，
是
看着拍都热，感觉
是是是，
太热了，
嗯。行，游戏新闻说点最近我们关注的相关的事情。
好
的，但是说完吉奥斯，我再说一个 Spark 的吧。
好，
好，是这个 Spark 锦标赛线上赛的第三赛季，将于10月17号正式开始。
要大家熟悉的新游戏了，
第三赛季
熟悉的新游戏，
第三
新项目
啊，
既陌生又熟悉。第三赛季的这个两款游戏分别是《街霸五冠军版》以及《马里奥卡丁车八豪华版》
啊，
两款游戏
还打街霸了
啊。然后10月17号、10月18号、10月24号是《街霸五》的这个比赛的时间点，
参与一下。
对，然后
我。
然后10月25号是马里奥卡丁车八豪华版的这个比赛的时间点，哎，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到我们网站上来看相关的文章页，
好，
边栏有 Spark 的这个连接啊，
哎，
直接看一看，
对，好，请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 Spark 的第三赛季，
好嘞，
嗯，然后再说点这个其他我们关注的新闻，先说昨天夜里我们盯这个直播，
我
赛博朋克2077火线夜之城的第四期，
嗯，
哎，对，
Super exciting，
super exciting， 对，司法 exciting，
对，
就是官方又公开了很多与游戏相关的内容的介绍，
主要是两个方面，
对，
一个是汽车和载具，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关于时尚
审美，
对，是审美，
是
fashion
啊，
简约美啊，然后就是车的话，
简约美。
我都不看那书了，
挺好看的书以前啊，就是车这边它公开了很多你在游戏里边能够买到能够驾驶的车，它分不同的种类，比如有那种 比较破的经济型的车，然后有那种看着就比较大比较豪华的商务型用车，然后还有一些运动性能看起来比较强的车。
嗯，
主要是这三类，
对，
跟现实中的汽车分类其实差不多，
差不太多。
嗯
啊，对，轿跑啊什么的那些，
对
啊，
对，
酷配啊 Targa 啊什么，整个大个的，反正
我们其实能看到它的这个设计里面啊有这种不同级别不同风格，然后其实很多的这个车辆，然后包括它的设计都是致敬了很多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些这个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存在的汽车的车型。
对
对，比如说它这个商务级别车里面它有几个比较我记忆犹新的啊，就特别这个致敬曾经老的，比如说六七十年代凯迪拉克的那种
Continental
的林肯的那种大的这种商务的这种像船车似的那种感觉，但它又加入了这种比如说前面的轮子它变成四个之类这种特别夸张的设计，
我都不敢想那车是怎么转向的。
对，就基本上好像
太奇怪了，
后轮转向。对，对，然后运动型跑车有这种一看就是布加迪
啊，不是那个是高性能
车
了，
啊，高性能
车，对，
还不是 Sports 里的
，Sports 里是另外一个分类的。
哦，它这好像是
对
叫什么超跑还是？
那个，是对 Hypercar，
对
对，
然后就特别像，对，
看起来有现实生活当中车的影子，
对，那得非常喜爱。
非常什么
喜爱
啊？对，
喜爱啊！
而那些车做的设计细节特别多，
特别多
产地啊，什么各种乱七八糟。
它那每辆车你收集出来之后，它有那特别详细的信息，
嗯，
比如这个车的品牌的名字，然后你能看到啊，就特别致敬现在的车。
对，
比如现在有马自达，它那有一个马，
对，有一个看着非常像的
马
扎
T 什么一个什么
那个名字，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也说了有日本车，来自日本的，然后来自中国、美国的、
西班牙的什么，
对
对
对对，
然后就是他官方也说了，就是有一些车，比如说你自己买的车，或者你去抢的别人的车。虽然外观上来看差不多，但内饰有时候是会有区别的。
哎，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次加入了在这种游戏里面加入了一个车况的这么样一个概念。
是，
对，就有可能你这车是一样的型号，但是你这个车的车况并不一样。他说，有可能你看这个里面这个崭新的车啊，新车就是这个仪表盘你能看着闪闪发光，
都是新的
感觉。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开动的时候还有这个微微的抖动什么的。
嗯。
他说这个如果车况不好，比如说让别人造的不行那种车，有可能这个车里的某个这个内饰模块都被偷走了，就是这种感觉，还挺细的，
就每辆车都有不同的这个区别。
对，因为当时玩的时候确实觉得那个汽车内饰设计的非常之用心，就不是那种凑合的，就是随便给你铺一个仪表盘之类那种，
是，
而且你每一台车能开的里面的内饰都不太一样。
那请问能不能录一期关于汽车内饰的节目？
我那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聊啊。对，但我还真有一个之前卡普的同事，现在在广汽传祺的这个内饰的系统设计部门里面，然后担任面料选择和开发的这个职位。
那是不是可以
有一点好像似乎是可以聊一期的感觉？
因为我还挺对这方面感到还是好奇的。对，
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汽车内饰，我纵观现在市场所有的车，他一共那个材料不也就要么就是木头，要么就
是
皮，是，要么就是什么什么。我说
是
说你们这个选择，他跟我说有成千上万种面料要那个看
啊。
我说那你哪有那么多呀？我说现实当中车哪有那么多面料？他说你怎么选这个？就是跟那个，他主要是有好多考虑的什么那个维度，比如说就是
成本，现实
不是会不会磨损，然后和这个保持啊什么的，就。我也不知道，反正感觉是挺讲究的一个专业的。
但是结合具体的一种车型的话，能选的我觉得也是有一定范围的。
成本肯定也
是，比如10万-20万的车，我不可能选什么真皮内饰嘛，
对
吧？
对对
对，
那还是有的，
是
有的，
是吗？
这
也可以有，
还有翻毛呢，
也可以
有领克什么的
，Alcantara，
对对，就国产的一些，
用时间长都包浆了，
性价比
还是很高的，对。
但要明确说，我们体验的那个四个小时的 demo 里不包含这个，不包含这个
车的
量，对，这个
开不了车是吗？
开能
开，
但是它那、
你只能开你那个，
就是一个 demo
那
个车
啊，就开始那个车，
就是在什么手感上没什么特别，就是告诉你我车的驾驶手感还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车况这些东西，我们也是昨天晚上第一次才听到。
对，能开两辆，一个流浪者一开始那个破车，
对，
然后后来就是那预告片里那辆特别霹雳游侠那个车，
实际上没让你咋开，其实有很长时间是 NPC 那哥们儿开的。
哦，
嗯 ，Jackie 的开，
对，
嗯，
所以说
有点过场的感觉，你在说话什么的，是吧？
对，
嗯嗯嗯。
但是这个汽车设计，我还是觉得有点琐碎，就是它那个细节有时候
分的比较细，
弄得太多了
啊，
就是看的不是那么的，就是清透和纯粹，有时候那个车设计的，嗯
嗯。然后他官方也公开一段那个幕后制作，就是他给你讲怎么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个游戏里边的汽车的音效，
那太牛逼了。
他们主要就是找了很多真的车，然后在那儿录那个车的声音，
找了个那个团队，
嗯，
对，他们找了一个这种赛车的，就相当于是那个赛琴的那个维修队似的，
对，
然后专门说怎么帮他们把那个所有的录音的麦克风装在车的所有的角落。进气的、排气的、涡轮的，
嗯，
然后里面什么那车窗，他们最后不是也录了音吗？就是非常非常细致，好像这种规模的工程在其他游戏里也比较少见了。
是
非赛车游戏，
对非赛车游戏里也比较少见
了。有一个特别事儿特别有意思，昨晚上他不是后来有出了一个三分钟的那个一个就是剪辑的片子嘛，
啊，
就各种车啥特别帅的过，然后我在那看那个，
嗯，
让我媳妇在旁边看，
嗯，
就他一直看到完，他不知道是2.77，他跟我看，他说：“哎，这赛车游戏好怪啊，还科幻的什么的。”
嗯，
然后我也没理他，我也没理他，我在那看，然后看到最后，我就说。这2.77啊，说这游戏可以，就是根本不是赛车游戏，弄得跟那个就是三分钟预告看着跟赛车游戏似的。
对对对，
嗯，他说游戏里内置了几个赛事嘛，
嗯，对对
对，
还有这个赛车的环节的时候
也行，没准跟巫师似的，最后那个打牌，这个玩赛车
啊，对，也可以，
也可以，
是
啊。
但我现在他这里边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你可以深度去体验和研究的小的内容。
但其实我还挺好奇，2.77里边就是这种能玩的很深的迷你游戏到底有哪些，然后能玩成啥样？
他可能有一个科幻昆特牌，
我估计得有类似的这种小游戏，得有一个
自己
对
搞一下自己，
对对对，肯定没准。而且我觉得玩家对这个比较期待，包括我也是，是因为大家对 CTPR 比较信任，
嗯，
就是他敢展示这些内容。就绝对不会说是说只是在宣传的时候给你看一个噱头，说我们这么做，
对对对，
就他敢这么展示，就说明其实游戏里肯定还有更多更多更你可以什么自定义的呀，你可以发现的那些就是这片子里还没有的东西，所以大家还是对 CPR 比较信心啊。
但是他没有曝光这个改装系统什么的，
没有，
目前还不知道，
没说那种就是你各他说了一些就是那个外饰。就是那个外观方面的一些对一些个性化，但是应该我猜测应该是没有
改装，应该可能
应该不会有那种就是
很复杂
高强度的改装的系统，对，因为它毕竟不是个赛车游戏，
是是是，
你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说这个去玩这个车嘛，啊，
我觉得有可能和那个什么一体什么的有一些
对对对对
交互，但是你说要像就是
或者怀疑顶多是可能就是有些具体的四五个大模块，就是你可以给这车加一些实用性的功能，
我觉得做到那个程度都已经
就可以了，
复杂。
对，很复杂。对，因为人物属性里对开车技能的好像
有一些，其实
有一些，但是不多。
嗯，对，
嗯。然后还公开了 Johnny Silverhand， 也就是基努·里维斯扮演的这个强尼银手的座驾、
嗯、
专属
啊，77年的保时捷911，就
是
保时捷930，
嗯，
非常不错。
哎，他也开他也得有车，
他是因为是他活了100年嘛，他是游戏里、
嗯、他主要说是就是1977到2077是100年，
不，他不是那个就是除了主角别人看不着他吗？是，
但是他毕竟生前开过、
嗯，就他还有辆车呀、哎，
所以也得
对啊，
他的车就正好100年嘛、
也得有个车，
对
对, 对,
对，所以77年的911保时捷、
嗯、非常不错，风冷的保时捷真是非常的好看。那车到现在来说也是非常经典的。
什么叫风冷的保时捷？咱们所有车不都是这哦水冷的？哈哈哈哈好。
而且 RWB 是只改风冷保时捷的。
嗯，
当然
他那车并不是 RWB 的。
对，他那就是原本就
原装的，
原本就长那样。他弄 RWB 还得跟那个 RWB 谈。
中景起是吧？
对，就比较麻烦
了。对，但是老爷子那时候也是一个小孩呢，还
是都是小孩呢啊。然后后边还跟这个基努·里维斯他自己的这个摩托车品牌做了一个合作，
嗯
啊，对，就是
专门给人设计
在
车，
在游戏里做了一辆车，
对，
是
非常科幻的一辆摩托车，
嗯
嗯，因为在游戏里边大家也可以骑摩托嘛。
是，
然后骑摩托还可以用第一人称视角骑，
对，就是机车也做了这第一人称这个特别好的手把和前挡风仪表盘的这个、
哦、
真细致，我猜，
嗯，
对，
非常不错。
因为吉努也是机车迷，
他非常喜欢，他非常喜欢摩托车。
嗯，
之前 GQ 的那个采访就是在他的那个公司里边，
嗯，
然后他们那公司就是那种大的厂房，
对，他拥有一个
在加州。
定制化汽车摩托车的这个定制工厂，
对对
是
对，专门给这个客户提供高端的这个机车定制服务，
嗯
嗯，给你生产各种各样不同的配件之类的，嗯、改
他好像车枪都不是，都不仅仅是发烧友级别的，是专业级的了。他好像他的这个爱好发展的，
嗯，挺好。然后除了载具以外，刚才说的这个四个游戏当中的
美食、
时尚风格，
哎
啊，对，克奇主义、熵增主义、
嗯、
新军权主义，还有新科技主义，
哎、
嗯、呵，四种不同的风格
是。
客体主义就看着像那种八十年代的那种 disco，
嗯
，disco 风格，
嗯，
衣服都是那种大色块的拼接的那种，
哎，
对，然后头发染成各种色什么的，
嗯，
然后熵增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完全不考虑任何的，
很街头，很这个，
就是
好使好使就行，
就是因为大家没有钱嘛，
实用的，对对对对，
不，他其实还不是实用主义，
就无所谓，没有人
是新军权主义那个是，
没人在乎你的，
对，就是大家都不在乎这个事儿，
是是是，
嗯、对，他就是他
趋近于混乱嘛，是吧？是那意思吧？
就熵增，他很独特的，
但其实他在服装设计上还是有所讲究的，
是那不能
是看熵增主义，其实他沿袭的
是
美式的，就是那种 casual 的感觉
啊，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些什么，哎，那牌子叫什么来着？一进去全是大香水，那以前三里屯还有一大店，
啊，是吧？
Haley's什么玩意儿？那叫那小鸟那牌子，
不记得。
就好多那种，就是美式休闲的那种，
美式休闲啊，
就有些什么校园风啊，什么就是
美式乡村休闲，
大帽衫，就
是
那种感觉，就是熵增主义参考的那个设计风格。
嗯嗯嗯。然后新军权主义就是一个完全只追求功能性的，
嗯，
功能性的一个风格。
Neo militarism 对，
它就是很内敛、很低调的一个。
然后在游戏里也属于中上阶层
哦，
青睐一点的，
对
这样的一个造型
是，
对，
嗯。然后最后这个新克奇就是一个夸张到不能再夸张的，
嗯，新克奇代表的是商业巨子，
嗯，
然后家境富有的
富二代，
然后等等一些这样的，他们不满足于克奇主义的那种过于
复古，是吗？
嗯，
怎么说呢？就是
过于既有的这些，
嗯，然后
他们会增强一些，比如说那些特别 bling bling 的，
要创造呗，就是
高级的，
我得引领
感的东西，对对对，
那种 Kanye West 的感觉，嗯，
对 Kanye West 加。King Kardashian
加空山鸡，
加空山鸡的感觉，对
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风格，
是
啊。
然后他们前几年招聘的这个 Fashion Design 的这个岗位，确实没有白弄，感觉弄的就特别的，
还真是招到了挺厉害的，
合情合理，特别懂。
哎，你觉得他这种能在现实生活中带起来一股？
不能，
或者说就是能就是实现吗？
其实他前两种
啊
都是现实生活中
的，
对
对
对，
我说第四个。
第四个也是，其实它除了那个一体人物的那个金属皮肤之外，其实都有。你看美国那个
布提库、
比弗利的名媛什么的，那些很多都是这种的感觉。比如豹纹，然后比如说那些金的、银的首饰，
是，对
对
对，
然后那种感觉的东西。
他那个特别牛逼的是，他那些四种审美是跟他的故事直接相关的，展示的时候直接做了一个那个时间线，
对，
很多审美，
第几次公司战争，
对，他那个审美跟那个当时的局势是有直接关系，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很神奇，
做了一些这个社会形态的一些设定，
对，比如说什么那个熵增主义，它本质是那个混乱时期的求生的思维方式，
对，
那么带来
就要活着，
对，然后包括这个新军权主义和这个新科技主义，其实就代表着叶志成上层的两种生活方式，对，所以说就很
一个是超级实用主义，
对，一个是就是那种公司可能是有一定这个已经托拉斯化了，或者是控制社会的那个公司，他追求的那个价值观，
传统赛博朋克里一般都有的，
对，就是
那个形象，
他要这个感觉。另外一个就是那种有点享乐主义的，
对对对，
所以是很牛逼，就是让这个世界特别的丰满，
嗯
嗯
嗯。然后最后还有一段就是他们之前那个请的。就是参与比赛的一些 coser
啊，特
然后对，然后大家一块儿拍了个短片儿，
对，
看
为那个决赛圈的这个
对
确实
投票
弄得真好，
做一个宣传，
挺好，
对，
哎，
特别好。
然后最后就是又放了一段新的 CG 短片，
嗯，
预告片，
小餐馆
、diner，
哇，太帅了那个，
嗯，
我感觉那个是
中文配音也非常不错，
对对对，他那个应该是其中一个出身的这个新手，
嗯，
请一个。 老前辈给你讲讲，
对对对，
怎么混这个。
是
他那个明显应该是有点类似那个街头小子那个出身，
嗯，
因为你流浪者肯定没机会。
对，我也觉得像街头小子，
街头小子
就是一个
我要开始混这片了，然后大哥
这个街区的老大什么的，
对，给讲讲，然后说正好找一个很 local 的小馆，
对，
讲讲那种，
然后开着那辆布加迪，对，在那射击，
嗯，挺好，期待，
嗯，
期待，很快就能玩到了。
是的，
马上就到十一月了，
对，
也能看到那个 CDPR。别的不说，就是反正西蒙觉得特别好，然后我对这个游戏发售之后的中后段素质略有担忧，但是目前来看，
我也担忧，但是我是觉得前面四个小时太好了，
感觉，CDPR 做游戏就是那个，就是特别直线，然后特别倔那个思维，就是我做 RPG， 我觉得 RPG 是啥样的，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栩栩如生，那怎么栩栩如生？就是也不讨巧，就是把所有成本拍上去，能做戏的就往死里做，
真是拿钱堆啊！
差不多就是
这
样。
有汽车声音这个事儿，感觉就搞得
对特别狠，
够狠的了。
是，
对，确实也不应该藏着掖着，就是拿出来先让大家。
这非常值得宣传一下，
对对对
对，
挺好。
这钱都花了，我觉得还确实是
宣传，
非常值得宣传一下的。
就告诉你，我把钱花哪儿了
啊？对啊，
对
对
对，
嗯，是。
因为他们做游戏这一贯性啊，我倒是对这个整体品质没有担心，我倒是怕对初期版本的这个稳定性有些担心，因为当时巫师的时候初期版本其实表现也不是特别好，
对
啊，我就怕这个游戏其实游戏本身很好，但是因为这个规模扩得特别大，
对，
内容特别多，所以初期版本可能会有些问题。
然后看巫师三部曲的话，可能数值上，特别中后期数值上就很有可能失控，
嗯，
再看吧。
但我觉得 RPG 做得好的时候，有数值失控变成一种乐趣，
对，
就是其实我倒觉得这还好。
如果他
不是特别揪着这个玩意儿的话，我倒觉得也不一定没法弄。
是，
对，
包括那个，如果他就是体验世界，这整个世界的细节堆得足够高，这个体验本身会很好。
嗯
嗯，
很期待，还是
嗯，好，2077的内容大概是这些。然后本周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索尼。PlayStation 公开了 PS5 的系统，
轮到我了，
公开了 PS5 的系统 UI，
拿出了小纸条，
拿出小纸条，
对，
是不是索尼又提前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
我先觉得也还
可以。
什么叫又是什么意思呢？
媒体老师吗？
希望可以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他的这一套设计如何？
就是他这套设计，
咱说的是昨天晚上那个 UI 那个视频吧？
是 UI 那个视频，
对，
就是 PlayStation 这次公开了一下他的那个新的 PS5 的这个 UI 的一个操作体验，然后包括一些新功能的介绍，然后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这个讲一下，如果没看那个视频的话，你可能就是通过我讲就大概知道它有什么新功能。
嗯，
然后我觉得这次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就我们现在的这个 PlayStation 3、4开始的这套操作系统，
吓死了！
就它那套设计逻辑其实是一直都是有传承的嘛
，PSP 然后
叫 XML 嘛，好像叫
是，
对吧？
是是是，
对。然后其实它这套系统就是包括咱们现在玩 PS4 也是，就是按 Home 键，对吧？然后它就会回到 Home，
没错。
这个是其实延续了很长时间的一套这个操作
基础
操作逻辑了，
嗯。
但这次其实这个在介绍的开篇这个。他这个就设计 UX 这个部门的这个人就说了，他说这次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景，这个愿景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游戏时间非常宝贵，所以我们尽量会让这个时间
你的时间
变得
宝贵，
太少
有意义啊、哎
哦！
一句非常空的话啊，对，但他们怎么做
？Life is short，
对，
怎么做？就是他们把 Home 键改了。其实这是我觉得这次 UI
最大的
升级的一次最大的核心，
嗯、
就是 Home 键。它那个不再是回到首页了，它弹出的是一个叫做就是 center 的一个东西，叫控制中心，叫
control
center 的一个东西。
嗯，
也就是你按完这个之后，是你在游戏里面会出现很多的这个交互的这个可能性，比如说一些卡片之类的，然后在底部会呈现一个主菜单一样的东西。
嗯，
如果你要回到首页等等，你可以在底部进行操作。然后其实它增加了几个新功能，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首先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咱就可以不那么详细说了。比如说，就是它在这个 Control Center 里面的首页，就不是首页了，就在这个中心里面，前两个都有卡片。比如说你在游戏里面摁了这个键之后，它弹出的可能是相关你关注的游戏的一些动态信息
啊。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游戏的一些。什么新闻啊之类的东西，
就如同现在 PS 你在主页面这个游戏你按一下
下，
然后就会看到相关的一些新闻，还有你什么别的奖杯信息啊，然后朋友谁在玩之类的，
对，
这种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这次也有一个叫做这个 叫 create button 不叫 share 了
啊，
就是它可以你自己录屏、啊，
对，它就是把那个键改了个名字，
对，制作一些短片之类的这个，然后它也会有一个卡片集成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收集的信息，
发布会也提到，
对，然后它这个游戏它这次的演示其实很有意思，它直接上来之后给你看的这个 UI 的界面，让我误认为这个是一个首页，
我也
不是，
我也被骗了，
对，它其实是在小小大星球那个新作里面，
对，
摁了Control Center 之后弹出来一个界面、
嗯，
所以那个界面的背景并不是一个桌面，而是那个游戏的正在玩的过程。然后暂停了之后，它弹出了这个 Control Center、
嗯。
然后这个特别大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游戏当中按 Control Center 之后，它横向排列的一些卡片是什么？是其实是关于这个游戏的信息。
嗯，
就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增强。它比如说你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你有一些关卡，他拿小小大星球举例子，因为小小大星球有很多不同的单元关卡嘛，
嗯，
就是可能你每一关之间不像是那种叙事性的游戏，它每一关都有自己的进度之类的，所以它那个卡片其实就是给你呈现出你每一关的这个攻略进度，
嗯，
就比如这一关你打了33%，然后那一关打了60%，然后这样成列信息卡片，他说他希望是通过这种方式降低这个游戏的门槛儿，gameplay 的。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每一个上 PS5 的游戏都要专门做一个。
这
一
点不知道，
不一定对，
因为他用第一方演示游戏演示的，那这个游戏肯定在上线的时候会对这个 UI 的新功能做一个很强的联动，然后也是为第三方厂家展示一下这个
功能
到底怎么用。
然后第三方又不用，就感觉。
而且这个游戏很特殊嘛，它就是玩过，
它就是关卡，
一个星球多少星球，它就是有这个特质，所以它展示这个功能。
对它，我感觉它是一个类似奖杯的一个增强版，它其实有点像是 game through 的一个 walk through 的一个帮助信息，他自己也说了，他在这个信息卡片里甚至可以提供 game help 这种功能
啊。
对，
就比如说啊，就是他成立了几个卡片，每个卡片是一个关卡，
嗯，
然后我点击一个关卡，你可以看到这关卡你完成了33%，
嗯，
然后你进去之后呈现是什么呢？叫做那个 hint 式的那种东西
啊，
就告诉你
提示
你，你完成这个关卡都需要做哪些，有点像 to do list 式的东西，但这个在以前的游戏系统里从来都没有过，
就相当于他直接把攻略给
把攻略给你置入到游戏里了，为什么？
这个 Xbox One 上有，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真正就是暗示的东西是这个卡片能放的信息类型会更丰富，
对，你可以自己
就会比现在还丰富，
它能呈现
是
各种各样的，
对，
它就是把这个做得更完善了，因为其实 Xbox One 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更新了那成就系统，
嗯，
然后在里边就有，比如说你就是除了那些隐藏的成就之外，
嗯，
比如下一个成就它有你现在的完成度是多少，你收集多少，然后你打开这个成就的详情之后，它会告诉你现在完成了100%。然后你可以依据这一个成就的详情，然后去点击搜索，然后它告诉你可能，但是它是一个网页浏览器，
是
打开之后它告诉你，
它不是一个内置的
一个收集的攻略是什么，
而它是基于成就系统的，
对。然后 PlayStation 是把这个更加的模块化，然后用到了游戏里，
有点像是那个流，
这个不是跟奖杯没有关系，
对，它是就是一个新的模块化呈现，可能是一切相关信息的
一切游戏
一个流，
你都可以，其实就是。省去了可能你去搜索游戏信息和攻略的这个时间，
因为我是觉得《小小大星球》可能是这个，就是没关
是这个内容。
对，也许比如说你打《命运二》什么的这样，它很可能是别的东西，比如说是某个主播的直播，
嗯，
哦，有可能是你马上要完成的攻略，甚至有可能，我就是瞎说，有可能，比如说因为《命运二》里那些金枪的任务都是那个很模块化的，
嗯，
所以有可能也可以在这里呈现，然后也搭配那些。
所以当然，
但你这就要求就是所有厂商在做游戏的时候，他要自己去给你开发一套，
要求开发者要去做这个事儿，
对，
他不是一个会自己就
我怀疑
他
有
一
个最基础的功能，至少就是他能保证现在 PS 的那个信息呈现。
我觉得
新闻和补丁，
但我觉得就这个类似于这种进度的，
嗯，
这部分模块的基础还是浏览器。
哦，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像很多游戏，如果不像《小小大》这样有非常明确的板块的划分的话，它要有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这个进度和相关的游戏的这个游玩方法，包括一些小提示的话，它怎么去做？
它这个意思啊，它这个意思就是你给我游戏上线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内置了，
对，
它这个不是一个调出的一个外部第三方浏览器的这样一个操作，
它是通过游戏内，
就包括它这小小大星球，它自己甚至都做了那个视频的攻略提醒。
是，
就比如说它那个演示的时候，它这一关卡第一个任务目标是收集一个什么什么帽子，然后呢，这个帽子在哪儿？如果你找不到，你就点开这个第一个提示，
嗯，
然后这第一个提示里有一 game help， 你点开之后是一视频，就是它提前都已经把这东西做好了，就等于这个游戏就完全就是手把手教你怎么通关。这个官方如果支持的话，是你是可以做到，至少 索尼给你了一这样的信息，
嗯，
他告诉你我们有这个功能，
对，他说就是为了降低门槛，让游戏 gameplay 的门槛降低，可能让大家能够更快的获取到这些信息。
视频里是不是他还提到了一句恶魔之魂？
没提恶魔之魂，
没提吗？
没提恶魔之魂，
他提的是另外一个，
是吗？
那个一个就是开车，
我不是说视频演示，我是说在解说里边。
哦，没太注意，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嗯，然后
嗯，
反正就这，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进吧，一个升级，就让玩游戏变得更加的，就是一体化的这个功能集成的更加丰富了。
嗯，
但我觉得这我当时看完我的感觉就是你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不是有点想当然，这个我不好说。
是，
嗯，
就是我作为玩家来说，我是不是有那么迫切的需求你在游戏里给我内置什么攻略？
咱们几个都不需要，可能
不光是我们，而且有些游戏真的需要攻略吗？就是他你能提供什么？
他分游戏类型，
给你提供一个视频，你照着玩。
嗯
，OK， 就是你，我不知道他把这个植入进去，他想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说让玩家不用再拿一个电脑去查攻略，用手机查攻略，你可以在这里看我们给你内置的攻略。
我觉得他可能就还是展示说我们这些卡片能够展示视频，
嗯、
能够展示文字，能够展示图片。等等，
看你想怎么用，
功能性
就是你也可以不展示攻略嘛，
是，
你可以展
示展
示
别的
一些别的东西。
那不说这个，那我再说一个，就是比如《笑傲江湖》这个，它我一按这个 Home 键，它就弹出这个所谓的这个 Control Center 嘛，
对，
嗯，
然后就给我展示说我这个什么50%了，
对对对。
这个很讨厌，
对对对，我刚才看着我也觉得
这很讨厌，就是我不想看，
难受。
我按 Home 键，我只想马上切回那个主菜单，比如说我要进商店，或者我要关掉这个游戏，或者是我要干嘛，就是我一切出来之后，你强制我看我现在玩这个游戏的玩了20%，这个事儿太讨厌了。
嗯，
对，我当时也觉得这个事有点会令人可能
就不喜欢的人，
对，喜欢人会特喜欢。
但我猜测他可能是可以调的吧，就可能是你
可以自
己去那个，他会
关闭这个。
对
对
对对对，
我是觉得这个设计往好的方向看有两点，一点是不说第三方能不能跟上嘛。至少以后索尼的第一方的体验会更丰富，就是它一个游戏附带的这些服务，
嗯，
可能会更丰富，就是因为它这个接口够复杂，它能呈现信息内容。
不知道会不会对网络有很大的要求？
这个不知道
这个事情。如果它是一个需要，
你都是千兆了吧？应该这些东西都
那没有，
不是，它
不
是说
千不千兆，
它不是网络速度的问题，
对啊，
服务器的问题。
对，我们这网络环境不太好，而且还有
它这个不是，它这个包括那个视频都是内置的，我刚才说了，就是它都是提前做好了的。
现在是在游戏里的
啊，游戏里的一套说明书给你了。
另外，其实
那你游戏得多大呀、啊？你
这能有多大、啊？那视频也没有那么清晰。
不是，那你比如说你假设说我做 COD， 然后我也想接 PS5 这接口，然后做好东西，那多大、啊、那游戏得？
不是这跟那个有啥关系？这不大、啊。
我也怀疑可能也是
这不占什么容量，这个。
那你游戏都你视频能再不清楚能不清楚到哪儿去？你不也得是
这顶多就是这个视频的事儿。这没什么容量，没什么容量。
看，反正也是看游戏开发者想做啥了吧。
是
这个他必然毕竟是说这给了一个这个可定制化的程度比较高的一个这样一个。
因为确实之前呢是在出现过啊，比如说那个第一方出现做一些很想当然的
啊。那
我跟你说，
那频繁出现，
我认为啊，这个还是一个想当然的。
我刚才就说了，我觉得有点想当然。
但是呢，
让我想起来，
但是万一
PSV 的背板，
万一有些第三方，比如说愿意运营一下，那肯定那个
也不是，就是这个得看。
那你说，
作为平台方，他到底想
干嘛是吧？
怎么弄这事儿？因为他自己一己之力是推不出这功能，他。就看，就比如说你要上 PS5，
对，
那我们的这个
有没有些支持
PS5 的制程和整个需要你所做的所有的事儿里面有没有这项，是不是必选选项？
是，
就这是不是一定
要推？
你得给我做好。那这会花掉其实挺大，
是啊，
这非常大的精力，
开发组精力，
所以他应该不会强制第三方去说你一定要给我做这个。
我是觉得第一方需要一些作品让玩家觉得说他
这功能
很好，而不是像。就是说，像那个 PSV 那个背板，
你必须得用。
就是对，就是他那个背板，你
至少得为
他
付出。
他第一方确实有一些游戏会用到这个背板，但你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
的
操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难。所以我觉得小大其实就是给大家打个样子，
是
让你知道这功能能怎么用，然后收集一些用户的信息数据，然后再看后面的。
而且归根结底，这玩意儿它不是一个游戏本身的提升或者
是，
它是一个对吧？像你说什么降低门槛什么这种考虑、
嗯、
啊，而且我觉得什么降低游戏门槛这种考虑所出来的东西，多数 这都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你反正都拍脑门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反正很酷炫，倒是倒是最后就是
会不会有
效果怎么
有开发组做一个 meta game 就专门是玩的那些，
我刚才说
的那
肯定是他的游戏，
对，就专门玩这功能的游戏。
对，我说说我的感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那个游戏进度那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就是像现在好多游戏有奖杯有成就什么的，但是其实很多成就或者奖杯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乐趣，
对，
就是他给你在游戏里埋了好多东西，然后你突然你冷不丁在这儿，哎，你发现官方在这儿给我设计了一个东西，但
是
如果你把它变成攻略的话，可能这个乐趣就消失了，就它就只变成了一个功利性的目的，
它变成个任务了。
对，然后另一方面，其实这个视频里边还展现了一些别的，比如说它快速的截图和录像，然后现在都支持 4K、HDR 的这个制式，然后对，然后包括派对的语音聊天和分享。
哎，我还没说完，我要
还有一个功能，我就直接说有这么一功能、
啊、
后边你说啊，就是这个在派对里边你可以看别人实时分享自己玩的一个游戏，
是，
然后可以用画中画的形式来放边上，就这个
这是特牛逼的一个，
这可能就是你自己休闲的时候可以看别人玩，
现在你玩游戏同时还能看别人直播游戏。
对，我想怒吹这功能，
就是派对里边的直播、
啊、我觉得这特牛逼，这个是比那个要实用多的一功能，
但我希望国内能用。
对，如果网络条件允许的话，这个大家在玩游戏不再孤单，
是，
就是一边能语音派对，然后
能看见别人玩。
哎，对，你玩 COD， 然后我玩这个，比如说这个神秘海域的时候
啊，
你就
能看
你玩你的、
啊，
但我可以把你那个画面放在我右上角
看一看，
或者左上角，我可以自定义画中画。
甚至想到有些主播可以把这个当做是一个卖钱的
对
一个功能。
哦、
就几个主播联动
连麦，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出名的主播、
嗯、
然后当然别人就肯定想跟你一块
玩
游戏，玩
游戏
或者看你玩游戏嘛、
嗯、
然后你卖的就是这个加入你派对的这个门票，
嗯，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
这个
功能其实在 PS4 上官方有一个实验，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很成功，就是那个云遥控别人游戏进度然后帮他攻略过关
啊，
这个功能现在 PS4 其实不太提了，
代练，
对，其实这种
远程控制嘛，
对，
相当于是，
但其实这种画中画的形式其实是把它娱乐化了，就是他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一朋友哪儿过不去、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远程给他指导一下，
告诉你怎么弄、
啊、
给他教一教、
啊、对对对，
其实是一个很轻度的一个互动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好玩、
嗯、
对，特好，这个功能特别好、嗯、
但是你问题是你只有一个屏啊，
是
啊，你在游戏里内置这东西，你就只有一个屏，
所以它可以用，
它就是画中画嘛。
对，它可以让你自定义画中
画。画中画好像换的还挺方便的。
对对对，挺方便。
你千万别很烦。
拿手柄一制定位置就可以了。
嗯，
但是我个人是反对双屏人生的。
是，那我
认为好的东西值得你就是专注在他身上。我不喜欢什么玩的什么 COD 看别人什么打别的这个事儿、
啊
嗯。
但是我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问题啊，
也有些朋友。
哎，我跟你说，我玩枪车球的时候就可以。你要让我玩点那种策略类什么看故事的我就不行、
嗯、你玩枪车球可以双屏
啊、
嗯、
很激烈的游戏、
啊、很激烈的，我
为什么呀，
你们以后不要跟他组队就行了，这么专坑队友的这是，
嗯
嗯，
但我真觉得从这个时代来看，这种就是悬浮于当前进程上的这种交互、
嗯、
这两家都没做好，
叉二没有啊，
叉二有个就是有点类似吧，他那个意思嘛，
什么呀，
就是我一直觉得 Xbox One 的那个交互特别接近电脑 Alt 加 Tab 这个操作，
啥意思？没太
就看你玩啊，
就是它的很多的 UI 一出来，感觉就是叠在当前进程上的。
对啊，这一代的系统不是策略栏吗？
对，就我觉得这个模式在、嗯、
其实你看
在主机上不舒服。
其实你看 PS 5这次其实也是类似策略栏的方式，
对、啊、就是
呼出之后盖在游戏画面之上。
嗯，对
对，
其实我觉得主机倒不如说利用它这个高整合度的系统的这个优势，就是切的利索点就行，不需要这
种，
对，就不需要。
我对于新一代游戏机系统最大的要求就是你他妈给我快，
对，就是
新的很快了，
对，丝般顺滑，就是咔咔咔，你咔咔就是切，
对，你不用往我上面叠任何玩或者边上出什么东西，其实这个犯不上、
嗯、要有打击感的系统
对，手感要好的系统是吧，
对
对，然后这个还多加了一个功能，叫做这个首页啊。我们现在回到首页，它这个视频演示也是在最后的时候才
回到了首页。
首页后
面
到首页，对，然后首页也是一个比较延续现在吧，但是更加的干净清透的一样一个界面。然后所有的这游戏卡片都变成了在上面，是很小的
对
这种图标。然后在你这个悬浮在图标之上的时候，下面会出现几个大的关于游戏信息的卡片。
这个逻辑和 PS 是一样的，
对，跟现在是一样。
比较是一个熟悉的一个界面。
对，然后多了一个小纸飞机的一个 icon， 然后它是一个 explore 的一个发现的一个功能。
这个没多呀，现在 PS 也有。
哦，
嗯，是的，
但那个发现好像是发现一些什么。什么、那个、
就是一些 media， 然后一些新闻
对
什么都有、
哦、
新闻
然后这次在视频里其实他没有展示这个他说
展示了
他说还在测试中嘛
对对
就是说很多东西还不能
对他说现在
还没法看
现在界面是这个北美版发售时候的那个信息
对,、
哦、对,
对
他说别的地儿可能不太一样
是
但是还是看新闻之类这么样一个、嗯、一个功能
因为其实他这个功能是整合的就包括可能你感兴趣的然后官方想给你推荐的所有东西所以它是和一些很多本地化的内容相绑定的
哎
对所以不同的区域可能呈现的内容也不太一样
嗯
嗯嗯然后第六个呢是这个 Store 这 PS Store 不再是一个 app 了独立的 app 了
嗯
它被集成到了这个整个的系统里面、
嗯、
所以不会出现那种还要打开 app 特慢叭叭等等半天然后再出来东西的那种
这太好
情况了它应该是预加载进来的然后你只要往左滑到最左边就是这个 Store 了然后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商店的任何信息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个跟其他的这个，第七个就是跟这其他玩家分享自己的刚才说的这个 create button 这个这个小视频啊之类的东西，你可以是给这个你所做的这个或者截图或者是截屏的这个视频，然后起名字之类的做分享嘛。
嗯。
然后这次输入啊，你如果你不想打字的话，因为手柄不方便，你可以用语音输入。它这次支持了语音识别，
嗯，
但并不知道中文是否支持啊。但是现在看这个英语是支持的，
嗯，
就你可以不打字，然后说完之后，它就给你识别成英语，给你打上了。
嗯，
对。然后如果你截屏这个片段，你的朋友还没玩到的话，他会给你标上剧透的提示，还是比较贴心的一个功能。
是的。
所以就是他一直在记录你的游戏的这个进度，
对他知道你玩到这儿没有。如果你没玩到这儿呢，那我会告诉你这有剧透
啊，
提醒你别那个看的时候注意一下。
嗯，
就这种的比较贴心的功能，基本上就是这七个新的升级吧，我觉得特别好。
刚才啊，我插一句啊，刚才我说那个 Explore 那个可能是名字给有所更改，现在 PS 这个是 What's New。
嗯，
对
啊，对，
其实像飞机嘛。
它是一个 PlayStation 那个有两个嘛，一个是电视的那个图标，还有一个是方块三角叉子圆圈那两个图标，在首页上靠左的位置。其实这两个我觉得是在 PS5 上有了一个更好的整合，然后更有针对性的去给你传递一些相关的信息，好友的动态啊，然后一些媒体和游戏的新闻啊等等。
在 PS 上从来不会，
我也不会，我是直接去
用这个功能，
从来不看 What's New。
对，我从来不会去在这里边看新闻什么的。
嗯
嗯，但可能有的人是会去先看一下，
是，
嗯
嗯，
就是他不会在网上去这么多看什么，就网站什么这些
啊，对 对, 对，
他可能就是哎想玩游戏了，
他就接开 PS，
哎、
然后
每个月才会玩那么几次游戏，
啊、对对对对对，
打开之后看看 What's New 有什么新游戏或者是什么游戏
有更新
之类的，
对、
嗯、
对，然后那个游戏里内置的那个卡片，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交大英雄》那个进度那个，它叫这个游戏动态，叫 Game Activities，
嗯，
哎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概念吧，可能是 PS5 的。
嗯
嗯，
对，我觉得这次整体上看演示我是特别喜欢的，而且感觉他把整个操作逻辑确实像整个玩游戏的这个玩上做了更大的偏移，就是 home 键不再是一个你的主体跳出的一个需求，有可能他是希望你能够调出相关游戏的一些周边其他的一些信息来辅助你玩游戏，然后了解更多信息，这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包括这个在跟其他玩家的交互上，这些做的提升还是挺大的。如果服务器质量好或者网络质量好的话，我倒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
就看怎么用吧。
对，
就看这个做游戏的厂商怎么去发挥它这个功能。
对，
嗯 ，OK， 这就差不多就这样了。
行，
嗯，
好，那西总还有一些别的新闻
啊？有，其实昨天晚上那个，像 Game Informer 然后 IGN 还有 GameSpot 也放了那个 Xbox Series X 的他们叫 Final Preview，
嗯，
其实就是在正式的这个硬件评测之前的最后一波体验的概览。
是，
对，然后方方面面吧，包括主机散热，然后也是有系统 UI， 然后 GameSpot 今天也放了、
嗯，
就是 XS X 的这个最简单版的 UI，
嗯，
就基本上和 XS 没什么变化，
嗯，
对，然后底下评论里边好多人说啊，这我见过呀，现在不就是吗？
是
对，
传承，
对，就是呈现的那个样子上变化并不是很大，
嗯，
对 ，UI 层面变化并不是很大，
嗯、
然后还讲了，比如说大概这个 向下兼容的事儿，然后还有一些游戏的强化，以及官方一直在这个给玩家展示的这叫快速恢复的这个机能，就是
来回切游戏，
底层几个游戏之间快速切换，基本上每个加载时间也就在十秒左右吧，就是这样一个功能。然后还有自动 HDR， 对，其实很多东西到目前来看就是还是需要实际体验，因为尤其像这个上世代兼容游戏的自动 HDR 还有120赫兹这种事儿，就是你在视频里其实不太能直观的看出来，对，而且这个时代越来越近了，其实我觉得这前期的这些东西倒不如再等一等，看看最终的一个汇总。
它那个主要是面向那些就是这个向下兼容的游戏吧，可以在这个
自动 HDR 是兼容游戏
XSX 上有一个这个新的画面表现。
对，因为之前的游戏没有嘛，没有这个功能嘛，对，它是给你自动算出来的。然后对，其实就是
他还提到了他们的那个云存档
啊，对，
就是如果你还有360的话，你想玩向下兼容游戏，360之后好像过后吧会提供你免费的这个使用云存档的这个功能。
对，现在
360的这个云存上去之后，你可以在 XSX 上把这个云存档卸下来，接着玩你当时的360
的
游戏，然后可以有这种什么自动 HDR 什么的可以做。
对，因为现在360如果会员你需要备份存档的话，还是要金会员，
对，
还要交钱的。对，然后之后的话等于把金会员给你免了。
说实话，好像是 XSX 发售之后吧，好像会把360的这个就是云存档功能开放，好像是啊，这么说的。
是，然后
阿卡姆王国那种游戏，
都不有新
重
置
版
了吗？
不能集成云存档吗？
那是重置版，跟原来是俩游戏啊。
你看是不是一个 SKU？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行。
肯定不是，俩游戏
是
肯定
是。
对，然后还有昨天官方是放出了这个首发期间，一共是30个左右。其中包含有智能分发的游戏，有自动强化的游戏的一个首发游戏列表。
对，
因为它其实首发当日，它告诉你的就是10号当天能玩的。然后包括在之后还陆续有很多其他的游戏，比如说像这个12号发售的呀，19号发售的呀，12月份发售的呀，它都没算进去。所以其实次世代阵容不管是 PS5 还是 Xbox Series X 这边，就你要按最近两个月算，其实能玩的还不少。
是，
哎，那如果你是 XGP 用户的话，
哎，
它这个会给你更新很多老的游戏进来吗？
很多得看你怎么来量化这个很多的概念了。其实
更新很多老的游戏，
就是像这种向下兼容的。
你指的是 X1 这个时代的，还是在之前的？
在之前的类似。
在之前的是给你带 Xbox One X 的优化。就是你像之前在 X1 上，已经能玩的360的，然后带强化的这些游戏。在 XSX 上还是带这些强化，
它专门有一个选项嘛，就是那个有 XOne
Xbox One S Enhance 的这个，
对对，有这个强化的，下面有一个列表，
对，
在这里边选，里边有一些这个是重置，那个就是兼容的游戏。
对，然后目前确定的就是在 Xbox One 这个时代，然后到 XSX 这个时代，然后有进一步强化的游戏，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 Ori， 它是在下个时代带一个120帧。然后或者是4K60帧HDR， 然后包括战争机器五也有一个120帧的显示模式。对，就是具体的列表可以在官方的日志能看到。
是
120帧，
是，
可惜电视不支持啊。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电视是否支持1080120帧。
哦，不太支持，
去了解一下，
要不然换个电视，
换个电视吧。
要不然用显示器玩也行。
是，
所以两台次世代主机各有优势，而且感觉就是总会上手新鲜一下。我觉得 PS5 的那个 UI 那个视频就让大家就一下觉得这个东西是个新的，
对，
就是这一点给大家的刺激我觉得是很直观的。因为你怎么着你上手一个新玩意儿，但是一开机你看见一个有点熟悉的就感觉有点，
微软不是特新吧，
微软不是特别新，就是看起来你得仔细去看里边子
弹。从这两个机器就开始更新换代这个事开始之后，宣传就是这两条路，
对，
微软就一直告诉你我们有多少向下兼容，
对，
我们有多少丝般顺滑可以无缝连接到这个时代上，
就是传承那些东西，
然后索尼就一直告诉你我们有多新，
对，就是完全
革新，我们有多新，我们有多这个全新 对全新的版本的。
其实说说好奇的地方嘛，我对 PS5 最好奇的是手柄，因为官方一直在说它那个
独特
震动那个触感，对，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在游戏里到底应用怎么样。
就最早 Polygon 那个，他那个有一个人体验之后说的那个，你能感觉到在雨里面，在泥里面，我都惊了。我说这说那么玄乎，到底啥感什么震动？
不知道
这样，
但是这又很考验做游戏的，
是
啊，对，
做游戏的人的这个发挥，
因为其实现在表示就是明确在官网上提出来说，我支持这个震动功能的游戏，就是你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像嘚儿的说支持，COD 说支持，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有独特的这个对应的。对，这个是个问题。其实有点像之前 Xbox One 那个时代说 支持扳机震动这个事儿，也不是所有游戏都要做。
是，
对。
但这次今年这种情况，让这个没有发布会这个事儿，让这些所有信息分散到这么碎，我操，真是觉得
对，有点累，
有点累。
他就是那正好也是
都不吸引我，
拉长了他的这个宣传周期，
让你每周每周新闻节目都在说吗？
就是每个月他都给你放点东西，每个月给你放点东西，
因为他不马上发售了吗？
是，
所以我现在就把所有的这些信息整合起来。我今天看这个 UI 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这是一个发布会，把之前所有 PS5 东西都放在一块儿，从头到尾给大家讲一遍，
也挺好看的，
真好看，
嗯，
真的，就你觉得特意崭新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特好。
对，你像这些东西，如果都是在
从硬件到交互到软件到新的支持，
对，发布会一上来，叭给你亮 UI，
哎、
都好看，
我操，多好，
嗯，
是吧？
啊，小鸡不是啊，
搞稀碎。
但既然刚刚说到 COD 了，我再补充一个新闻，
哪啥时候说到 COD 了？
刚才不是说对、啊
是
我都不记得
COD 就随便都提起
来
没有一期新闻节目没提 COD
就足以证明这个游戏有多么的厉害、啊
嗯、你有多么想说
是这个使命召唤现代战争就是当前版本的这个 COD 的 PC 版将允许玩家删除单人战役的内容，
嗯，
就是在主机版上，在主机版的玩家早就体验过这个功能了，
啊，
就是因为这个游戏的容量非常的
大，
对，
是。
然后比如说尤其像单人模式，你玩了一次之后，可能就不会再玩了，
嗯，
啊，然后你可以选择把这个部分删掉，
哦，
给你的这个。
哦 ，PC 以前竟然都不行。
我说实话，我印象中老的《使命召唤》一和二就是分开的，就是我印象中好像一还是二点那个多人模式，那游戏会关掉，
哦，是吗？
然后再启动，
这、嗯、干脆就是俩游戏，
对，就是俩玩意儿，对。所以，嗯，
然后现在就是在 PC 版上，你也可以把你不要的这些内容删掉，然后只去玩或者只去更新你想要的那个模式。
嗯、好像 PC 玩家的硬盘空间好像就是比较
无限，
对，还比较宽裕，好像这个。
但总来说，这游戏已经非常大，200多个G，
是啊，
两百多 G。
很牛逼的是，你知道是啥吗？
啊、
就好多期新闻节目都在说这游戏的容量
啊，对，
然后从100多G
一直说。
从110G还是多少 G 一直说到现在200多G，我太牛了，见证这游戏的成长。
对，
然后关于这容量这事儿，其实在上上周的时候 Xbox 他们官方那个开发者在一个音频的节目里边还提到，就是他们的主机其实在下个世代支持一个功能，就是这个主机游戏你可以选择性的删除一部分。
哦，一部分，
这所有游戏吗？
就是他们有这个功能可以支持，
就是他开放这个功能给你，
对，开发商愿不愿意用是你们的事儿、
啊。然后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像 COD 一样，我有单人模式，我有多人模式，
我
可以选择，
然后我可以选择，就比如说我先不下载多人模式，我就先下载单人，然后先玩单人。
那具体怎么形式我可不知道
啊。
对，但是他说你可以选择性的删除，
你可以这么解释，你删除游戏本体，给你保留游戏记录。
记录变大
也可以，也是选择的，
就是你档还在，然后游戏
让我想起了 MGS 四
啊，
哦，
哇，真是
我玩一张完就自己装一会儿
啊。对，那是不是像 MGS 这种游戏，就我可以不装所有的那个过场动画，我只装
那个，挺牛逼的。
哎，那感觉特别像以前 PC 那些盗版游戏，
你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简版的盗版。
对，玩一游戏，你故事什么都不知道。
绿色免安装，
对 对,
对，
两小时直接通关了游戏，
故事啥也不知道。
反正下个时代吧，就是存储这个事儿确实是个问题，
真是事儿。
咱不光说加载速度，就是本身容量上，现在主机一上来还是一 T 嘛，还是一 T 左右，
不到800多，
对啊，
因为它装系统什么的，
对，所以下几个大的游戏确实也吃不消。
嗯，
就时常倒腾倒腾，
正经吃不消。
对，
嗯，一般大家现在都是会去买外置的 SSD，
拿电脑玩呗，游戏。
那有了没有电脑玩？
对啊，
那有的人不愿意用电脑玩，
你电脑玩你也不讲，
我都愿意了。
我电脑你不电脑里面讲这个快吗？
啊，
对。
但是要快的话呢，你这个电脑就算是电脑，你的固态硬盘空间也总是有限的吧？
对，
是
你用机器硬盘玩，现在多慢啊！
我的只有 C 是固态。
哦，
而且固态硬盘玩游戏和这个机硬盘玩游戏，它确实在某些游戏上对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而且甚至像之前玩最终幻想14的时候，如果你游戏在固态硬盘里，然后你打一个 boss 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套打法，甚至可以有。
哦，是吗？
对，就是因为你的加
SSD
足够快，对，
这么骚呢？
对。
对，因为最近那个魔兽世界的前夕不开了嘛，然后把它下回来。我以前我记得有一段
又开了
前夕，
对啊，前夕版本
9.0的前夕，
就是每一个新版本、
每个版本都有自己的前夕版本。然后就以前觉得魔兽世界一下三四十个 G， 我靠，好大呀！
嗯，
说现在根本不觉得大。
他说我靠，这五十来个 G 魔兽世界
太小了，
还挺正常了。我就觉得，
前期是周四开的吧？
对。然后现在那个等级已经压进了五十，然后新
一些新的这个特性其实可以说是基本特性加回来
了。九点零叫啥呀？
九点零暗影国度，
暗影国度嘛。
哦、
啊，比如说这个有新的出生地可以选，叫流放岛。
是的，就是新的新手阶段
新地图了。
对，新手阶段多了一个十级，十一到十级。
一到十级，对，你在原来的，你可以在原来正常那么玩，你也可以在这个新手那个流放岛出生。
然后你十级出这个岛之后，你可以选择当前已经更新的所有版本中的任何一个完成你
去玩。
你十到五十级的升级，然后五十到六十即将是九点零的，
嗯，
对，
是这么
是
这么
一个。
升到五十级需要几天
啊？不知道，我、
这个、
我正好想试试，我正好想练一个信号试一下、
但是那
个
国服现在就出了一些什么礼包嘛？
啊，对 对, 对，
直升一百二那种，什、
啊、
直升五十那种，就是
氪金礼包、
啊。对，然后游戏也开有了一些新的这个 UI。
对
啊，弄得跟手游似的，就是都小圆圈的小团的那种啊，看着跟手、看着啊，
要做手机版了，
你可别没有，
其实可以啊，我不反对啊，都有手机嘛，
先把你暗黑做出来再说。
对，还有这个新的理发店，
对、
就是这个可以
改发型，
对，甚至可以做变性手术、
啊，
还可以，比如你是小德，可以永久固定成某一种变身形态，
是的
啊，就是
啊，就永远当熊，
把你的外形
永远当、啊、
对外形永远固定下来，
对，
新冷的看，
新冷的还表情。
想哪儿
没事儿，我不太懂啊。然后加了，不好意思，
加了很多新的人物外形，把身上零碎
懂得太少，
对，自己然后可以纹身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全种族的 DK，
嗯。
这
全种族的 DK， 然后
DK 啊，
死亡骑士，
以前它有过，只有死亡骑士只有一些种族可以用，
对对，
现在是全
所有的种
族
可以死亡骑士，
这不爱国
的，以前的该不高兴了呀。
没啥，没啥不高兴。
你也可以新建角色。
我们是尊贵的暗影骑士，凭什么你们种族也
没有？
没有，
死亡骑士从来都不太尊贵。
只有初始版本尊贵有一阵吧，大概。
然后那个克罗米也有一个新的功能，找到克罗米呢、可以提供这个时间旅行服务吧，相当于就是可以把你的游戏切换到任何的版本，你去做那个版本的主线任务。
是，
但是基本上主线任务这个事儿也是只有大灾变之后才有的。
对，
大灾变之前就是不涉及什么太多的，什么有一个整个的资料片有一个主线的这个。
以前都是
单
地图的，
对对对，
我能玩进去吗？
我不知道，
我
估计
选、
说改动还是挺大的，各个职业什么的都做了很大的这个修改。
他改回到前两个版本那个，就是三系有通用技能的那个逻辑了，就是
没玩的，没玩。
对，有大部分职业都回归到那种，就是三系有一些通用技能，比如说法师都会寒门剑之类的。
对，但是那个前期的这个任务好像还没推出，因为它是不是有个延期的事儿吗、
对，
那个可能要等一等。而且听说这个田西上线的时候，这个国内国外的服务器都出现了一点状况。所以对大家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去，因为且得玩的这前期且得前期一阵，
是
因为今年这个特殊的这个
PTSD 又想起了当年
状况。对，反正那个任务开启之后呢，可能就是会有那个天灾进攻你的主城，
是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你去那个北方做一些任务，然后打一些怪，说是有机会这个刷那个日常任务，可以去获得这个绝版的这个套装外形。就是一些我估计就是那个老版的 T3 什么的吧，
有可能
这个还挺吸引我的，
有可能
然后还能掉这个新版本的这个34格包到时候刷一些稀有怪什么的，我听说是这样，反正就是可能再等一等，这个任务出了之后大家可能上线的人就更多了。
对，前期版本放了个新的片头，这个片头很神奇，
它有一个短片系列接的嘛，
对对对，
就是叫这个彼岸之地，然后每一个短片呢介绍一个这个暗影国度的一个区域，
对，
就是晋升堡垒、马卓克萨斯、赤蓝仙野和雷文德斯，
对
对。然后你刚才说是他今年那个前期上的时候不是放出了一个小的小动画吧，
对，
就是黑暗绑架、黑暗挟持，
对对对，
小王子被抓走了嘛，被两个小黑翅膀，
对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现在已经不太关注魔兽世界的人会很迷惑，现在干嘛、我稍微占用一点时间，这个插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special 版的那个魔兽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实上，这个被抓走的不止小王子，
对，
有吉安娜、萨尔、凯恩、雪提都被抓走了，
就是刚才那个片子里所有人，
对，所有人就是天里打雷，那他们都被抓走了。
是，
然后到时候呢，这个玩家会化身成这个赤渊行者，赤渊行者去救他们啊。这是九点零开始玩家的一个身份和任务，就是我们的这个英雄要去干这些事情。那暗影国度呢，其实它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它有各种的 PTR 服务器什么，大家已经对它有了很深的了解了。大概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这个四个短片不是每个介绍了一个暗影国度的地区嘛？
对的。
那再加上这个赤渊和这个奥利波斯，就是暗影国度共有六个区。
对，
这六个区呢，分别有六个叫永恒者， 这样的这个老大来掌管，像什么执政官、东芝女王、大主教、什么典狱长这些啊，这六个这个永恒者呢，号称是这个近乎泰坦一般的这个存在，就很牛逼啊，就是新的这种这个神一级的这个东西。按照这个暗影国度本来的这个构造呢，是说这个任何的生物死了，包括艾泽拉斯的也好，还是你哪个星球的也好，死了之后呢，就跑到这个暗影界，先到这个奥里波斯，在这儿呢接受审判，就看看你生前你是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就把你发配到相应的地区，
对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你有罪之人，最罪孽深重的人就弄到那个市原去，
一脚踹，
对啊，其次有罪的呢就是这个在这个马卓克萨斯啊，不是马卓克萨斯，叫那个什么叫那个雷文德斯，就是那个都里边都是吸血鬼的那个那个地方。然后呢那种战狂类的人，天天打架杀人的那种，就是马卓克萨斯。然后这种天天亲近自然的那种，就是这个森系的这个人，死了之后就去这个这个赤蓝仙野。然后最高贵的人，像乌斯尔，请晋升堡垒，就是
啊，
就是有这样给你，有点像希腊神话还是什么都有这种的。
对，
人死了之后先审你嘛，拿那心称一称，
然后去哪儿？
对，
然后分几层，
分到不同的这个区域。那这个结果呢，这个赤渊的这个头啊，这个典狱长，就是其实这个仙人瓦纳斯一直是给他在干活，他的背后就是这个典狱长，然后他不是把那个盔给裂了吗，搞了之后搞乱套之后呢，现在就是出现这个整个这个暗影界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他们有一种能源叫心能，这个心能要靠心死的这个灵魂带来
啊，
然后结果这个典狱长呢把这个所有这个死的灵魂啊都跳过了这个审判这个阶段，直接都弄到他那个赤渊去了
啊，
然后导致这个各个区域开始缺心能
啊，
然后就变得这个苦哈哈惨兮兮啊，都乱了套了啊，比如说这个
没有新生命了，
对，然后你像这个晋升堡垒呢不是很高贵的人吗，就住着好多小蓝人，这小蓝人叫格里恩，然后他们呢晋升就是这个经过一定的这个修炼，忘掉你的前世什么这些啊，修炼修成正果之后呢，
乌瑟尔那片子
就长出了翅膀啊，你看过那个乌瑟尔的那个片子，长翅膀呢就叫这个晋升者，然后呢你就负责呢就是干这个原来把你带来那个人的干那个活啊，那就是个寄生蛋和诞生鸡，
小蓝人
小蓝人，然后这个小这个
山子呢，
对这个差不多是那个意思，然后这个晋升者里呢有一种更高阶的这个。这个叫将校的叫圣洁，
对，
这个圣洁里有一个人呢叫这个德沃斯啊，这是短片里那女的，
对，
他就发现这个乌瑟尔啊，他不是被这个双之哀伤杀死的吗，他就发现这个乌瑟尔的灵魂不完整，因为有一半的灵魂被那个双之哀伤弄去了，然后他通过这个探寻这个乌瑟尔的回忆呢，他就发现了这个双之哀伤是这个世源的东西，也发现了这个乌瑟尔这个不完整的灵魂，然后他就跟他的这个领导大执政官就说我发现了这个事儿，然后这个领导就说请闭嘴啊，
不许提，
把这个提出问题人解决了，然后他就觉得我的领导很傻逼，然后最后他就变成了二五仔，在这个 PTR 的这个剧情里，然后带着一群晋升者，包括乌瑟尔跳反叛变。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叫叛世者，然后呢这个那些把小王子那些英雄从这个人世间抓走的小黑翅膀就是叛世者
啊，
就是他是一个这个从他原来叫忠诚圣洁，后来叛世之后呢这个进本的啊叫一律圣洁啊，后来那个本叫晋升高塔是里边一个 boss， 你就把他干掉就可以了，这是他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你等说这个像这个赤蓝仙野呢，这边的不都是小森林小动物吗？因为这个缺乏心能，这些小动物的这个脑子都瓦特了啊，然后就到处咬人啊什么的，就是变得很混乱。然后呢，这个他们的这个东芝女王啊，带着手下这日子过得很苦。然后呢，包括之前那些洛阿呀，什么那些森林的神啊，死了之后呢，都要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呢，会形成一个种子，有的可能会让它复活之后再回到你的世界。有的可能那个就留在这儿看林子。啊，你在这儿能遇到一些很多的什么各种，在这个阿德拉斯我们熟悉的，或者是别的星球的洛阿什么的，完大家很惨，都在找这个新能。然后说那个就是都是那个战狂们去那个马卓克萨斯呢更厉害了，就打乱套了已经，因为都是战狂嘛，他们分几个这个分几个自己的这个
什么类
的，这个叫密教吧，什么什么什么密教，然后他们那个五个密教的那个最大头大主教失踪了。然后那几个密教打成异国者，我都打到别的这个区域去了
啊！
但你在这儿呢，可以遇到这个德拉卡和瓦斯奇，就他俩死了，就是战狂的都跑到这儿来了，然后你最后呢，像那个雷文德斯，就是除了赤渊以外有罪的人都到这儿嘛，这也特逗，整个一个哥特风。
对，
现在是我不知道那个黑暗世界会不会告他，反正就是
那不至
来了之后呢，这个先给你整一碑，你不是有罪吗？
啊，
碑上给你写上你的那个小你的罪状，
嗯，
然后那个碑如果被别人得到，你就完蛋了，他就可以随意的这个折磨你
啊。
然后这个老大呢叫德纳修斯大帝。
啊，
他在这儿搞独裁，然后搞这个两极分化啊，这个穷的穷，富的富，反正就是这个看起来一开始还是个这个只是很独裁的人，后来发现他其实是背后的大 boss 因为在这个最新的一些从玩家从这个游戏里挖出来的一些这个资料里显示啊，这个我们一直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叫恐惧魔王阿德雷斯姆
啊，
他多年来其实是大帝派往各个位面和阵营的，
哎呦，
卧底
炉石里有。
恐惧魔王就是魔兽之王。
开始你觉得说双斋商怎么就变成了这个吃人的东西？
啊、
你吃人的东西，你不是这个很吃书吗？现在人家给你圆上了。
哦，
那双斋商哪来的？是不是恐惧魔王弄出来的？
啊、是是是。
所以就是恐惧魔王其实根本就不是原生的恶魔，
嗯、
因为恶魔不是这个燃烧军团的嘛。
是。
实际上呢，他是被这个暗影国度的这个大帝造出来的一种。这个人造的恶魔吧，现在是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他们定期给这个大帝发报告，说我都给你侦查好了，是各个位面，说泰坦这些人有多傻逼，有多么脆弱。然后这个什么那个虚空大帝这个沉醉于自己的这个万千真相啊，根本无法察觉我们的行动啊。什么这个纳鲁有多么一根筋啊，然后这样就导致我
回到了魔兽故事的前面几期。
然后他甚至在这里面暗示，就是这个圣光恐惧魔王是卧底。
什么叫圣光恐惧魔王？
哦、对，前面版本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玩意儿，对，
嗯、
就是恐惧魔王是那个
圣光
接受那个圣光之力。
我操，
那不是我吗？
所以按照这个他们这个报告的意思啊，就是什么虚空大军、什么泰坦、燃烧军团、纳鲁，全部都被他们调查个底儿掉、
嗯，
然后又都被这个暗影国度的这个大帝所利用。
哦。呵呵把前面
这么多年还能
把前面
讲回
了，
还能讲回这时候的事儿呢。
然后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他们这个还整看整个这个故事的意思啊。这个大帝和典狱长，包括希尔瓦达斯，他们要从尸源里这个拉出一个人来。
嗯，
这个人不知道是谁，现在就是说看的意思就是这东西出来了就要毁天灭地。
嗯，
所以这个暗影国度的这个正义人士们开始阻止这个事情。
啊，
然后暗影国度的这些这个坏人呢，就要这个促成这个事情啊。现在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要拉出一个新人吗？
那不知道
啊，不知道啊。
嗯，
对，嗯，
反正就是他们说这个就是一直在说世人有一个很恐怖的存在。
是不是谁之前死了，然后要复活了？
你在这里，因为你死人的国度嘛，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各种的你们熟悉的人。
对的，
啊，
那如果在这再死了呢？
就很奇怪，所以我刚才我说一下我的感觉，
我一语道破了，
不是再死，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做这种奇幻的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事儿是不能碰的，一个叫平行宇宙。一个叫死而复生，这个事儿就是
世界不全碰。
你不信？你看龙珠也是全碰了嘛。先是平行世界，因为时间短平，然后呢
就不想看了。
这个死而复生一来，这事儿就没劲了。就是说白了，人死之后，无非是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已，就是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区别。
对，
你在这个暗影国度里，你看到该有的政治斗争也有，
是
该有的什么也有，然后里面这些
一二不新鲜哈。
对，那些什么
死人世界也分好人坏人，
就管理死人那些人，你依然可以把他当 boss 当掉，就是。就是
死了然后活了，
哎、他是有点破了某种墙的感觉。因为以前在这个游戏里，就是他其实比如说玩家死了之后，不是变成那个小灵魂嘛，
啊，对，
然后有一个那个瓦格里给你复活，
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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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他其实把游戏里所有机制还都在这个设定里，他尽量去把这个游戏包裹在这个屏幕里头，
是
那种意思吗？就是哪怕这个游戏机制就是要玩家可以无限复活的，但是他是在游戏里给你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就是有一个世界各地都有那个瓦格里，然后玩家死到他那儿，然后再可以再复活出来嘛，
嗯，
要不然不是不合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等于把这个打破了，就是说死了之后是有一个世界的。
嗯，按理说玩家死了也应该到
对，那这么说我死了之后是不是应该上那边接着玩那边？所以这个时候玩家就只能不想这个事情了，
嗯，
我把它当做就是游戏的这个机制和设定感完全把它分开了，
嗯，
而且这个一旦涉及到这个事情之后，那就是以前所有死就不叫事儿了嘛。
啊，对，就全都能活。
坏人死了之后也没有这种这个就是我们战胜了邪恶的感觉，因为无非是把他送到了那个跟这边差不多的世界。好人死了也没有那么悲痛了，反正是你到那边还能再见着他，就跟那个龙珠脑袋带个圈似的。龙珠到了后半部分，就是人死了你都不觉得说哎呀，
啊，
什么天津犯死了或者是谁死了
事儿什么的。
对，反正到那边就变成脑袋带圈嘛。
啊，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我不喜欢搞这个死后世界这个事儿，
嗯，
但是这个反正现在都这么搞了嘛。看看他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但是他们现在强行圆这个大阴谋这个事儿呢，倒是有那么一点令人提起人的兴趣。看看他们最后能不能把它做得漂亮一点。
嗯
嗯，
大概就是魔兽
没完没了。
但是对，
我不知道他能开到多少个版本。
他主要这故事他不能停啊。
是，
对，
十个版本的时候肯定会出一个关于魔兽世界的大新闻。
真的吗？
魔兽世界二，
这你怎么二？
是。
就是平行宇宙，
不是，就是你得有
写这个世界的故事，
你得有玩法上的革新，你才能叫二。你
玩法技术上的，
你不能说是讲新故事，然后给你叫二。
对，就是玩法二啊。
那
玩法二，
他要能做早做了吧？
对啊，这个他能革新，他早革新了，肯定
是。
嗯，反正不指望了，不指望了。
这周还有一个事儿，那个两天前。刺客信条，
啊，
育碧官方放出了一个
深度
的解析，
对
啊，然后介绍了游戏的玩法，然后同时就是官方是同步的，放了一个视频，开了一个直播，然后几个外媒还是放出了他们各家的，也是一个 preview 的视频，就是他们在玩了这个开发中的版本，然后放了很多实际的试玩，对，然后这个四十二能大概讲讲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好了
啊，
就是比。第一次放了整体上好很多，特别是画面上，主要是我觉得主要是画面上，
就比上次阿斌在咱们 G5 玩
那
好多了，
那操疯了，
那太糙了那个。
对，然后从目前来看，就是之前我们讨论的那样，就是我个人看英灵殿比较挺保守，就是在玩法上整体上很保守，然后从结果上来看，就是实现的比较稳定，除了官方的介绍，就是。官方介绍里的新东西，我觉得主要是看到那个他那个技能盘了嘛，
嗯，
那技能盘还略有经还有点经验感觉，然后就是目前看来，它作为 RPG 的复杂程度要提升，
嗯，
除了官方那些介绍之外，你看那个 IGN 啊 GameSpot 的那个他们的那些试玩，你能看到，就是我是觉得实现的更扎实了，更密实了，就是他那个整个游戏，然后你要说就是它不像以前的刺客信条那样，就是说每一代有一个特别亮眼的、特刺激你的那个点，说哎这真好，
嗯，
里面都没什么特别那啥的。而且它有一点感觉，可能提前可以注意一下，它的核心成长围绕着它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殖民地或者是基地，明显它把那个以前那个在起源和奥德赛里有点。塞一起有点闹心的一些人物 build 机制，直接放在了那个环境里，就放在自己的那个、
嗯、
有点像那什么，
对，就也很熟悉，这也不是啥新鲜事。
Far Cry 的那个什么？
对对对，就是 Far Cry， 就是那个 New Dawn，
New Dawn 里是吧？
New Dawn 里
就建设你基地，然后提升你自己。
对对对，其实就是
是那个东西，
也是个挺老的东西。然后别的就是他在这次宣传里明确了他游戏能提供的内容，除了很史实的内容之外，还真的包括这个神话内容。他是以那种
是
就是怎么说置换体验的方式，
嗯，
你可以体验到奥斯加德，然后他那个整个奥斯加德，明显他那个奥斯加德的设计是比较写实风格的一个神域，我还挺好奇这个东西是什么的。别的其实我是觉得英灵殿看完我还挺喜欢的，但是你要说什么很值得说的东西，
嗯，
也没有啥特别值得说，就是一个，就是他这代英灵殿英灵殿特别突出。我之前提过那个刺客信条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喜欢这个题材，他就会给你提供一个你能接受的好的体验，
就是感官上觉得这东西哎好像完成
度
特高，是个玩意儿了。
而且它还不像以前的刺客信条，可能是说你非常依赖那个题材给你的那个历史时期的辉光的加成，就是现在明显它作为一个游戏的玩法已经很稳定了，
它试图在这方面上做一些，
就把以前那种玩有大窟窿的，就是 gameplay 上有大窟窿的这种现象把它修好。
但我还是那个意见，就是我非常支持他们这个做这个事情，改动把这个游戏做得更好。
是，
但是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暴露了，其实他们这个开发能力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嗯
啊，但是我觉得是好事儿。
是
对，一直一点点做下去，我觉得会有一天。
然后从英灵殿你还能看到他们这个系列以前那些积累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比如说他这代的武器，你就是这代你看他的战斗，其实跟起源估计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甚至本质上进步，但是你看着比那个卖相好，一个很重要原因我估计就是它的武器多了，
嗯，
然后每个武器配备的专属动作多了，就有点像大革命
哦
那种感觉，
嗯，
所以它这种方式说取巧也算比较取巧，但是效果估计就是你玩游玩体验应该也不错，
嗯，
所以这次因为这个题材我很喜欢，所以我还很期待，
嗯，
这个
肯定会买。反正这个就是对次世代整个，我觉得游戏规格比较大的这些作品里边，英灵殿是得买一个的，
嗯。是的，然后
不管你是不是通吧，对吧？
对，然后 IGN 的那个 IGN 的试玩里提到过另外一点，就是说，英灵殿，怎么说呢？ 就是调整了玩家游玩大力图上那些点的方式，就是它没有做成主支线的结构，或者说没有那种所谓的支线的任务线。我觉得 IGN 是这意思，就是每个点都是。
那上一代不也是吗？
就是
奥德赛其实也是，就是有一些人给你去杀嘛。
对，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游戏给你的感觉不是所有的都是 list， 就他的意思是希望你更主动的去探那些点，那些点不是某一个带需要你去揭露的故事，而是比如说你要为你的这个落脚地然后收集资源或者什么，就是
因为这个题材导致像太阳里更有自发性嘛。
对对对，
就是，
应该是这个，
我需要什么物资了，
对对对，
或者说我需要人民
就是
需要什么，
不是那种，
因为你在搞侵略嘛。
对
对对对，他不是那个，
我没好意思说这个。
奥德赛和那个起源那种，就是你打开你那个页面一点那个任务，啊，主线三四个，然后支线十来个，
是，
好像就是说这次不是这样了。
哦，
所以具体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得玩一下。
嗯，
我估计就是这样类型的 ARPG， 这种类型的开放世界，你就是得在里面玩十几个小时，你大概才能感觉到啊，他怎么处理这个大地图上的这些关系。你觉得烦了，或者是你觉得哎，这次我持续时间比之前长。
嗯，
好，
到时候再看。
嗯，好，然后再说一句啊，这个《刺客信条》是智能分发的，
对对对，
所以你买本世代的版本到次世代也不用花钱，
嗯，对对
啊，要免费升级和智能分发啊。
对，
然后最后啊，还有
我还有
啊，你说，
其实还有个暴雪的不是很好的消息，跟暴雪相关的啊，暴雪宣布在《星际争霸二》最新的蓝贴宣布，它将停止这个对指挥官模式，
嗯，
还有这个战争宝箱相关的更新，
嗯，
然后会继续对对战社区做维护，
嗯，
是挺令人遗憾的一个消息，应该，
嗯，
因为毕竟《星际争霸》这个游戏啊，就是它的对战门槛还是相当高的。虽然《星际争霸》这个《星际争霸二》培养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相当其乐融融的观众社区，对，
嗯，
但是说实话，这个多人对战到目前为止也不是说大部分玩家，甚至可能很硬核的 RTS 玩家也很难说持续的享受其中的乐趣。所以它指挥官模式是个特别好的，我觉得是个特别特别好的模式。指挥官模式实际上就是两人合作打一个有 PVE 任务的地图，是这么一个模式。
玩人多吗？当时现在就是
很多，其实，然后他那里面你能选择大量的指挥官，那个指挥官是有成长系统的。
哦哦，
然后随着升级能解锁，你能玩到一些，比如说，这个二代三部曲里战役才有的特殊机制，甚至是战役里都没有的就是每一个都非常特殊的机制。
嗯，
你能玩到非常高强度的，比对战中三种族的玩法强度高的多得多的一些玩法，就是很刺激，就是那种以前我们录节目经常会提到的，玩家渴望的是自己很强，就是
嗯，
是那种那种乐趣是以强打强的那种乐趣。
嗯，
就是说你打的，你在指挥官模式里面对的敌人也很强，然后你自己因为你那个指挥官很特殊，比如说什么你造出的单位是直接空投到你的集结点的，就是他不会接兵，然后你去造那个人族的话，像雷诺的那个指挥官有一个被动技能是你造那个人口的房子是不需要造的，你点一下然后空投下来，像这样每一个指挥官都设计的相当不错。而且最近其实他更新了那个威望机制，每个指挥官那威望机制有点类似 COD 的转生，就是把你的以前的等级全部归零重新练一遍，但是你会解锁这个指挥官，完全改变这个指挥官基础玩法的被动，所以就给人一种就是指挥官模式还能玩很久，而且很有意思的，它很轻量化很愉快这么一个玩法。
嗯，
其实吸引了很多还很喜欢玩即时战略的玩家，然后持续的玩星际争霸。
嗯，
所以他宣布了这个停止更新。
暴雪 RTS 的那个对战嘛，实在是提不到提没有任何放松的感觉。
是的，
跟玩格斗游戏一样。
对，
累得要死，就不像
太紧张，
就没有那个 MOBA 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下班回家跟大家打两局这个
龙两个人，然后
开两局打两局 DOTA 什么，也不用特别紧张，对吧？杀杀人或者什么的。
关键你这还有建造资源。
对，但是暴雪 RTS 就简直就是那种
比上班还累。
对，就是大家一想说我要打一局星际或者那个魔兽，就感觉哎呀，今天好像有点累，不想玩。
哦，
但这类游戏它的这个它带给你的感受，就是你在开始这一局之前，你已经想好了从这一局的开始的第一秒到这一局结束最后一秒，你在每个阶段要干什么。它不像别的类型游戏，像 MOBA 游戏，你是很难规划的如此的明确的。 因为它会它因为它的变量会更多一些嘛，所以就是你
就除了职业比赛的有大规划以外，
对对对，但是这类游戏它就是要求你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
而且
就很累，反正
即时战略游戏毕竟一般来说多人模多人对抗就是一对一嘛，然后别的比如说多人对抗都是附加的，
而且一对一的压力就是很大，
就
是
很大，
就是
你还要天气，
就是输赢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嘛，
嗯、
对吧？啊、
嗯，
老输的话就完全没有正向反馈，
对，
也很闹心。
而且我觉得他停更的原因，我觉得是不是就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他的收益实在是太低，就是他持续更新这个内容，但是并没有带来什么很好的收益。
哎，他是不是差不多的内容？就是觉得现在这个状况，你们就玩吧。
可能是，可能是这么认为。
就是、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玩的，
然后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他要抽人去做新的东西？
因为希望如此。希望他是这样说的：说就像我们之前那些长期运营的游戏一样，例如《魔潮之战》就《星际争霸》一样，我们会优先专注于从各大有活力的核心社区中听取玩家们的诉求，继续为《星际争霸二》提供支持。之后我们不会再制作例如指挥官或是战争宝箱这样的额外付费内容了，他是这样说的。
哦，
明白了。
所以挺可惜的。
那不知道，
确实挺可惜的。
好，最后再说几个影视相关。你还有事儿、
啊？还有事
啊？那您说。
RTS 点最近有一个事情，我觉得特别的滑稽，就是正好我们这个新闻出的时候是那个《帝国时代三》决定版
啊
发售，
对。
然后遇到一个事情特别的诡异，就是这个版本上线之后。中文版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框选的时候会卡顿，就一框。
只有中文版有这个。
对，但是神奇之处在于，这个游戏我之前参与了一个月之前的，就是只包含多人和一个战役的测试，然后也玩了提前试玩，我没有遇到这个 bug， 特别诡异，就是没明白为什么他那个在试玩的 build 和首日的 build 完全不一样。然后
就是可能就是
可能又更改了一些别的东西，
然后他又改出一个中文，
然后导致了
有
这么一个，有
可能是这样
bug。
因为我甚至还，如果就是以我去参与试玩、提前试玩，就是微软邀请了试玩的体验的时候，我甚至能得出这个游戏其实优化很好的一个结论。因为一个月之前的对战测试，真的卡，而且是那种很诡异的，就是有点类似内存释放有问题，就是很以前很多 PC 游戏有的那种内存释放的问题，它不是具体的像现在这样很具体的一框选就卡，是我玩一阵子那游戏就卡一下，就是平时是以100多帧很流畅的玩40多秒，然后卡一下，然后40多秒就卡一下，然后当时我觉得特别诡异，我甚至采访 Word 的时候我说你们这个测试版卡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情况，他说我们还会优化。然后在游戏发售前的那个前一周左右吧，拿到那个版本，其实这些问题都修掉了，我觉得、挺好的，我看还挺流畅的，就没想到，然后游戏一发售就出这个问题，就感觉自己被晃点了一样
啊，
就是
哎，这确实是个问题，
而且很严重。这个
如果以后的游戏，比如说在因为会先行给媒体做测试，
对啊，
那媒体测试的版本跟它的首日补丁更新完的版本是不
一样
的体验，那就是对吧？就是到最后那我还为什么要去看那些测？
对啊，就很诡异这个事情、
对，你要说越更越好也就罢了，
是
因为他有时候他不可能做到越更越好，
对，比如说之前 Ori 也是越更越好，
难免的嘛，难免的。
对
不过现在来看
他应该不难修复吧，
应该希望他是，因为我发现那个发行团队在 Steam 的差评里对此类的差评做了回复，所以希望
能赶紧修，
他能第一时间改掉这个问题。包括
我听起来是一个几乎不能玩的 bug。
对，你想你框也
卡
了，这玩游戏，
我听起来是觉得我都不想玩了。
也就是说，我把语言改成英文就没事儿。
对，很多人反应是这样
啊，
所以说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希望能快点修复吧。另外就是说，这三代的决定版里，三代的中文做的应该是最差的
啊。
这个是事实，这个我印象中，这个我测试我放那个测试的时候，
你是指翻译和这个排版上？
对，我记得那个当时那个试玩的体验，我当时那个因为《帝国时代三》我写了两篇嘛，啊，离近的一篇我给他整体上来说评价是整体很高了，还是很希望大家去玩一玩的。之前测试那篇我的感觉就是有些问题，比如说画面很贼，但现在来看画面是这个是最好的那个点。然后当时我玩的时候有卡顿。然后在当时的时候中文就已经有一些误译啊，然后那个战役中的那个话对不上啊什么这种、
误译，对，
所以说很诡异，希望这
媒体进入什么那个，
对、 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吧，但是确实有些问题。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遗憾，因为我个人是最喜欢《帝国时代三》的对战，
嗯，
三的，而且三的对战社区也相当火热。我其实是个人私心也是希望这次的《帝国时代三》拥有了全套的中文支持之后，能有更多，就是它能有一个完善的中文的
玩家社区，
对玩家对战社区的。所以希望微软，比如 War Age， 毕竟已经花了这么多心思在《帝国时代》的重置上了，
嗯，
能不能
上点心？
而且他有些地方特上心，主要这点就是
游戏看得很上心，啊。
对，那游戏有些很多地方都极度上心，然后有的地方就是做得如此的那。
慢慢修修吧，我觉得这
希望他，而且他也承诺了，他一定会对决定版的社区做持续的支持，希望他对中文的社区有一定程度上的更好的支持吧。
嗯，
这个话那就肯定得说嘛，
是
对吧？你连你这个
别在这晾半年也没修，那简直就是。
水云动力也说了嘛，说我们会对这个复仇联盟这游戏负责到底的，一直提升玩家的体验啊。
是，
他现在好像最近这个在线人数已经掉到一两千的样子了
啊。我是衷心希望我们这节目上的时候周日就已经修了，希望能这样，不然的话真的。
是，赶紧修，
太耽误玩了。
对中文玩家来说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是，
嗯
嗯。
那我就再插一嘴啊，就是上周末还有一个东西已经上线，《人王二》的第二
DLC 是吧？
DLC
啊，
决战平啊，不是那个叫
决战平安京，
平安京讨魔杖。对啊，大家可以在里面看到这个女性版本的这个原赖光，
嗯，
这个我们熟悉的安倍，
这么时髦的
安倍晴明啊，而且这个原赖光好像故事有点说道
哦，
她为什么是个女的？好像是个姐弟俩吧，还是
哦
什么个情况
啊？
就是。这个游戏里秀吉不是俩人吗？
哦，
吉是那个谁，秀是你。
嗯，
好像那就好像说这个赖光好像也是这个意思。
行
啊，
姐弟两个人好像是叫原赖光
啊，
是这么个设定。因为我还没来得及玩呢，是没有时间。然后我昨天我想起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赶紧进去看了一下，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主要的几个在游戏玩上的一个几个改动，首先一个新武器嘛，
嗯，
这个全套，
哎，
手甲。
嗯
啊，这个喜欢忍龙的朋友应该这个很好，应该可以尝试一下了啊。
好，有爪子吗？
系统可以尝试一下了啊，什么翻钢络之类的，
啊，
你们可以去爽一爽。
都有。
这个爪子的特性就是可以连这个普通攻击连五 G 啊，五 G 连普通 G 啊，五 G 连五 G 啊，就是
行，
新 iPhone 支持五 G，
只要你有那个对，只要你有那个条，您就连啊，就这么个东西。
系统快乐爪。
然后呢，它的这个数值上的一个改动呢，就是首先呢，它以前那个不是跟黑魂似的嘛，就是这个机动能力最高达99嘛，
对对对，
它现在解放到200。
啊，
嗯，那一个最直观的特点就是这个新的任务出来之后呢，虽然区区360多级啊，我以为很简单，进去就发现打不动
啊，
就是你如果不按照它，因为你现在，我现在比如说一般的像我第三周目一直都有玩的玩家，应该是有一些玩家可能应该已经满了吧，400级，
嗯，
我大概是380-390级的样子，
嗯，
就是你可完全可以200满，你也可以加满某一种能力，
嗯，
所以他应该考虑到了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设置成就是说，像我现在就是最高能力都是99嘛，按照这样的一个加点方式呢，应该是打不动的。
哦，
嗯，然后呢打我也挺疼，嗯，所以就是可能我要洗个点，然后再进行这个，
啊，
重新分配一下，对吧，比如说我把你主力点数洗到200之类的，可能要这样尝试一下，但是不是完全打不动，但是很费劲了，
嗯，
不像上一个这个 DLC 上来的时候就是平推，因为我们级别很高了嘛，
啊，
所以这个体验可稍微不一样。然后呢就是加了一个新的这个装备品质，
哦，
以前不是上线是这个神器嘛，
嗯，
现在有个神宝啊，神宝出来了，我记得一代好像也有吧，因为一代后来我没怎么玩，
不是，
反正就是加了一个就刷吧，您的就刷，哦，是吧？
刷
啊，对，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回到这个平安时代的中野啊，
啊，
看一看，加了很多新怪，啊，
嗯，
哦，
土蜘蛛什么的，嗯，啊，还有车，车里有一脑袋，把吃进去，
嗯
啊。
行，
还有这个我们安倍晴明的这个宿敌啊，你两个阴阳师的对决又该有这样的戏份，
嗯
啊，不知道有没有些什么绿帽剧情什么的，
嗯，
可以有，可以有，嗯，
哎，大概就是这样。
行，然后最后说一说这个影视有几个小新闻啊，说一下，EVA 重新定档，这也留给二次元新闻说吧。
嗯，
然后那个《心灵奇旅》Soul， 这个是一直我特别关注的那个皮克斯那边的新动画，
那兄弟俩那个是吗？
就是黑人那钢琴师然后掉井里死了，然后他要从那个死后世界回来的那部动画，
暗影国度，
好，
然后这个是发布了新的预告，然后但是比较遗憾确定应该是北美那边是应该是不上院线，是迪士尼加，希望国内是能定档上院线，
嗯，
然后怪物猎人正式发布了他们的，
太逗，
我真的想说这个怪物猎人发布了他们正式的那个官方预告，
上来先是那个钢
怎么死，
上来先是那个钢铁侠的开场，在那个沙漠里
边开着车，
对，
然后穿越了，穿越之后然后见到了这个猎人啊， 然后
角龙从那个地里边
They come just disappear
它里边竟然真的是杂糅了怪物猎人系列里边特别多的元素
对
而且它两版预告是不一样的
标准的假喜欢就是反正我都有游戏
啥都有啥都有它北美预告和国际预告
右手拿大剑左手拿着弓
对然后包括
然后拿火箭筒打角龙
对还有黑市龙
对
啊
然后还有熊火
对还有龙机船
啊对
然后还有那个装备箱啊龙机船那个布置还跟那个游戏里边一模一样、
啊、对
然后甚至有一个镜头怀疑不知道是不是古塔就是这些东西还有那个、
哦、古塔这个图真是
对还有老的那个我不知道它是哪个林子反正就是也有树林的这个场景、
啊、
还有草食龙就这些全都有
太能耐了
对反正挺好
把美国大兵删了就啥比啥都强就你把所有美国大兵的东西全给我删掉
可能大兵只有三分钟吧后边都
没有我就只看没有大兵的部分就挺好
然后
托尼贾我也看着不顺眼
是不太顺眼啊然后竟然还叫了龙的名字
但是他们之间怎么语言交流啊他
不知道
说都是
这里
边不同的语言
预告片里感觉呢是这个猎人和这个米拉是不会用共同语言交流的
对、
哦、
对就是比划
啊、
嗯、
托尼贾说了一句那个什么
他就叫的 Diabolos
嘛、
啊、对、
嗯、那个、嗯、
角龙
角龙对、
嗯、然后说起托尼贾呢还有一部电影是托尼贾和尼古拉斯凯奇
疯了吧、
啊、
柔术
啊这个片儿大家看看就行了这感觉、啊、
柔术
对观感很奇特这跟柔术也没什么关系
这片子太牛逼了真的你看预告你都觉得我操这他妈我操疯了吧我操、而且你想看
就真的想看啊、
哦、这样
今天最期待两部电影都是托尼贾主演的多好、
哦、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周挺逗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有一个国外的一个粉丝非常少的啊，这么一个号叫 Fandomware 发了一个所谓的独家消息，说是托比·马奎尔、安德鲁·加菲和汤姆·霍兰德将会都出现在蜘蛛侠，就是新的蜘蛛侠三里边。然后呢，
图嘛就指那个，
对对，然后中间还加了一个新的。就这个事儿呢，就是其实转归转，兴奋归兴奋，但是大家不都觉得特别不靠谱吗？
对
对。然后那个，
终于批了，
咱就不说国内就微博这些号，就是怎么说确认不确认，我觉得这些都不靠谱，
啊、
咱就看看那个消息来源就行。
嗯。
然后这个号本身粉丝也不多，但是呢，这个新闻发出来之后，首先 Fandomware 自己又发了一条，说你们别管我这号多不多粉丝，你看我之前报了多少独家消息，后来确认的，但是这个是他自己的一家之言。然后今天呢，是 ET Canada。他和这个做蜘蛛侠这个电影系列的这个工作室去联系了一下，然后问他们，就说你这事到底怎么着？然后工作室目前的回应呢是说我们还没有确认，
对，未确认，
对，然后别的呢还没说，然后总之呢就是关于这个
暂时未确认，
暂时未确认，
暂时
就
是等着我确认的，
因为
你可以这么理解，那也可能有些人不认
，not confirm yet，
对，他说 not confirmed， 他也没确定，也不否认，反正总之呢，大家都希望这蜘蛛侠宇宙，不管是之前看动画还是真人电影，都希望它能够联系起来。然后上周新闻咱也说了，奇异博士不是会跑到这电影里边客串吗？
嗯，
总之就最近这些传言都挺热闹啊，也希望这个
他可能不是客串，他可能戏份挺多的，我怀疑
有可能，
对
有可能
是 Strange 吗
？Strange
对，但是加菲呢，现在37岁，托比·马奎尔现在45岁啊，真联动起来可能有点像动画里边那种，
就我是觉得可能性就不是特别高。可能有谈过、
嗯、
也许但是他希望
不知道 我也希望
但如果是真的话当然是挺不错的一个
事肯定皆大欢喜
但这里面有很多障碍
对
有很多障碍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把这个事当做一个传闻来听、啊、
暂时当
传闻
来
看对不要相信很多什么微博账号就好像把这事说的已经定下了似的啊
对
嗯
就等官宣吧总之啊然后包括上周不还说过这吉米福克斯那电光人也会回来嘛总之就是看得特别热闹啊咱就保持一点怀疑的态度可能比较安全
因为那都是索尼的电影嘛
对对 对, 对
你搞是搞行但是漫威对这个事的态度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就是说大拥抱的吧、嗯、你们之前索尼拍那些所有蜘蛛侠电影我都给你弄到这个电宇宙里来那漫威图啥呀、
嗯、
就以后后患无穷嘛这么搞的话、
嗯、
所以再看、
是希望他好吧
是
啊影视新闻就这些啊
行
嗯
啊那本周的游戏新闻节目差不多也到这儿
是
好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拜
拜
拜 拜